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邻村有位70多岁的老太太，她老伴儿修炼法轮大法。老太太明白真相，指导大法弟子按真善忍做好人，非常支持老伴儿修炼法轮大法。老人家不惧怕上门骚扰的警察。那年她老伴儿起诉迫害首恶江泽民，当地派出所警察到家里来要绑架老头。老太太冲上前与警察理论，质问警察，我们犯什么法了？警察心知理亏，没把他老伴带走。有一次两位老人去赶集，去发真相资料，有时人太多，他老伴就不敢发了。老太太着急了，叫着老伴的名字说，你快发给人，叫人看呀，快救人呐。他看老伴儿还是不动，就自己拿过来发，边发边对赶集的人们说，你们快看看吧，这资料是救人的，谁看了谁就得救了。经老太太这么一喊，周围的人很少有拒绝的，都欣然接受了真相资料。老人的善心感动了天地，因此他每次身体出现疾病都奇迹般的好了。有一次老两口给桃树蔬果，刚蔬了一会儿，老太太就倒下起不来了，说不出话来，嘴也歪了，眼也斜了。老伴儿急忙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你。老太太使劲点头。老太太的弟弟也在不远的地里干活，弟弟和老伴把老太太抬上三轮车，赶到两里地外的村诊所。他弟弟也知道大法好，一路上也跟着念九字真言。没想到到了诊所，老太太自己坐起来了，慢慢从三轮车上下来，能走路了。再看他，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诊所大夫问怎么不舒服了，家人就把事情的经过和大夫叙述了一遍。大夫听了直摇头，觉得不可思议。大夫给老太太检查了身体，量了血压，说没有大问题，给拿了点药。他们三人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了。5年前，老太太开着电动三轮车去地里干活，下车时忘了关电门了。等干完活，打算开电动三轮车回家时，老太太用手往车把上一扶，因为没关电门，电车就往前跑，她就使劲往后拽， 正好是给电，所以越拽跑得越快，一下子就把他摔倒了。家人把他送到市医院检查，腰椎骨摔折了三节，而且还压迫了神经。医生说，这种情况必须得做手术，不做人就得瘫痪。老太太得知手术费13万元，怎么也不肯做手术，跟儿子说，你放心吧，我回家听师父讲法录音，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的。老伴也说要回家保守治疗。儿子不放心，又拿着片子到市里医院找专家看，专家医生也是说压迫神经，必须得做手术。他儿子忧心忡忡地回来了。老太太回家后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躺了近三个月，渐渐地能坐起来了，又能扶着墙慢慢走路了，后来还能做一些家务活了，之后越来越好，最后完全恢复了健康。有一次我去看望老人家，他儿子跟我说，我应该带我妈去医院，叫大夫他们看看，这大法太神奇了。2024年年底，老太太呼吸有些困难，出不来气儿，感觉心脏部位很难受。儿子就带她去了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大夫说，老太太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因为她身体虚弱，得先住院调理一周后才能手术。这一周的时间里，老太太一家三口人天天都在诚心念九字真言，求大法师父保佑。到了第八天，医生通知再检查一次身体，没什么问题就要动手术。检查结果一出来，医生觉得不可思议，惊讶地说，奇怪了，心脏旁边出现了一根血管，虽然不太粗，但供心脏没问题，可以不用做手术了。老太太和儿子听后都激动不已，一家人无不感恩大法师父，感恩大法。老太太不但没遭罪，还给儿子省下了16万块钱。这就是一位农村老太太不相信中共抹黑法轮大法的谎言，明真相得福报的真实故事。希望世人都能了解法轮功真相，明善恶，实正邪，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 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一个练硬气功的汉子，莫名其妙地走上了逃亡之路，他能找到答案吗？1999年12月，阿强援外任务结束了，他回到了故乡老家。那时国内已经开始迫害法轮功，一到家，阿强就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让他交代与法轮功的关系。原来在2年前，阿强被公派出国前，家中有摆宴请客。由于阿强从小就练硬气功，常被全家笑称张牙舞爪，因此姐姐向他引荐了一位朋友。姐姐说他的这位朋友也是练气功的，可人家越练越文静，希望阿强能好好向人家学学。听姐姐这么一说，性格豪爽的阿强便恭敬地走上前敬酒，来来，我敬你一杯。那位朋友捧起他手中的汽水，阿强问，请问您是练什么功的？要请您教我得多少钱呢？这位朋友说他练的是法轮功，而且义务教功，不收分文。之后他为阿强示范了一下动作，并留下了一些资料给阿强。这是年到中年的阿强第一次听到法轮功。后来这些资料被阿强带到了国外，休闲时阿强就对照资料中的示范图比划，因为没有人辅导，也不知道对错。就这样一晃2年过去了，如今单位领导来问，阿强就如实的说了，没有与任何人联系，但领导不相信，叫来警察拘留了他。在拘留所里，警察打他，阿强被迫写了与法轮功没有关系的声明才被放出来。这时他已被单位开除了公职，这让心刚气盛的阿强走上了上访之路。当时的阿强自己还说不清法轮功是什么，他的上访完全是因为他个人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谁知到了信访办，一听说与法轮功沾边，便不由分说再次拘留了他。阿强遭到了毒打，警察逼迫阿强放弃修炼法轮功，阿强据理力争，说我还没练，谈不上放弃，这被认为不老实。更残暴的毒打后，阿强的一根肠子被打断了，头的右上角被手枪把打出了血，后来被拉到医院缝了3针。阿强除了被细钢鞭和警棍抽打的伤痕无数，至今还留有被电棍电弧的印记在他身上。这次上访，阀强被关了8个月，期间妻子与他离了婚，姐姐也被强迫与他划清界限。女儿来探监，哭着喊着要爸爸，女儿的哭喊撕碎了阿强的心，阿强再也承受不住了，被迫在不上访、不上告、不回原单位闹事的三宝书上签了字，才被释放出来，回到他的冰冷的家。身上伤口的疼痛，心中的冤屈，令这位练过硬气功的汉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当时国内对法轮功的迫害正逐步升级。你走吧，一位来看望他的朋友这样劝他。我不了解法轮功，但看到共产党这么不遗余力的镇压，却还有人练，法轮功一定有他好的地方，看来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走吧，出去找法轮功吧。就这样，阿强卖掉了房子， 踏上了逃亡之路。阿强乘坐一艘不知名的船，他和另外三个黑人藏在船的最底舱。船主除了每天派人给他们送些食物和水之外，从来没下来看过他们一眼。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漂泊，才终于抵达他们梦寐以求的美国。他们在没有人的海边偷偷上了岸，在崎岖的山路上机警地走着。那时是刺骨的寒风与莫西的雪。后来阿强才发现，这里并不是美国。决定逃亡偷渡的十个月后，阿强在希腊国家难民署登记，开始了他异国他乡的难民生涯。阿强在国内时是厨师，凭着他的烹调手艺，很快在中餐馆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600欧元。然而生活稳定了的阿强，内心深处却渐渐地升起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躁，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原来多年的硬气功修炼使阿强看上去相当健硕，之前他一直是单背里的体育骨干，虽然深受外练筋骨皮之意，但久而久之，阿强的内心深处也希望有一天能练练修内的功法。于是一个月后，阿强辞了工，一个人到了萨鲁尼克。萨城的工作并不好找，阿强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回难民营过夜。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天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给古城涂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阿强永远也忘不了那份美丽。阿强毫无目标地走到了一个海边公园。夕阳的余晖给古城涂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阿强呆住了。这似曾相识的动作令他想起了姐姐的那位朋友。这时这个人也注意到了阿强，他停下动作，并微笑着向阿强招了招手。阿强走上前，用简单的英文问，请问您练的是什么？
法轮功。
当地人的发音蛮正的。阿强听了眼睛都直了，从多年前在国内第一次听到法轮功至今，前前后后的经历这时翻江倒海般的涌到眼前。当地人用英文问，你想学吗？这时阿强才回到了现实中来，回答，什么？当地人重复问道，你想学法轮功吗？阿强如实地说，我在中国学过一点儿。
哦，是吗？
这一次轮到当地人惊讶了，你等等。听了阿强简短的述说，当地人就给一位人在希腊的瑞典人瓦西里打通了电话。原来瓦西里会讲中文。隔天，阿强随当地人来到了瓦西里的家。在一个痛快的热水澡后，阿强从里到外换上了瓦西里为他准备的干净衣服。阿强第一次吃上由西方人瓦西里太太做的中国面条。客厅的墙上悬挂着法轮功师傅的法像，令阿强感觉既亲切又陌生。听了阿强陈述在中国的法轮功经历后，瓦西里打开了电脑，找出法轮大法明慧网的中文网页让他看，谁知阿强这一看就看了六个小时。这时的阿强终于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坚持修炼。尽管面对残酷的迫害，当阿强将视线从电脑的屏幕上移开时，瓦西里用中文问，强，现在你要不要练法轮功？阿强望着大法师父的法相说， 我练。阿强一言既出，唰，一股热流从头顶直灌脚下。从此，阿强走上了真正的修炼之路。听众朋友，为什么阿强决定要修炼法轮功，就马上感受到一股热流从头顶直灌到脚下呢？这是大法师父给弟子灌顶净化身体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提到，只要你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就把你当作弟子带。逃亡的阿强终于幸运地找到了真正的修内功法了呀。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家住农村，是2005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后，我身心受益无比，我的家人也是受益匪浅，特别是我的丈夫。虽然他未修炼法轮大法，但他在两次大的事故中都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因此都安然无恙。我丈夫是一名建筑工人，是个心直口快、热心肠的人。他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在邪党迫害大法最疯狂的日子里，丈夫就敢对常人说：“法轮大法好。”一次，丈夫在邻村的一个书记家里盖房子，这个书记接到政府的电话，说这个村的电线杆上一夜就贴满了大法真相粘贴，叫赶快找人清理。丈夫听后跟那书记说：“你们这些当官的真糊涂啊，法轮大法哪里不好？我看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书记说：“没有办法啊，上面追得紧。”丈夫说：“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干。”书记笑了，因为丈夫的正义举动，她在以后的日子里得了许多福报。2011年，丈夫在我们镇上给一家盖两层小楼，盖到楼的最上层，离地面已有8米多的高度，手脚架都搭了5层。那天中午，丈夫去朋友家吃饭，喝了很多酒，白酒、啤酒、干红。到了上班时间，朋友看他喝多了，劝他不要走了，他不听，骑上摩托车很快到了工地。从楼梯走到上层的窗前，抬腿就迈向窗外的手脚架，这时他的酒劲也上来了，眼也模糊了，一只脚踏空，整个人头朝下就下去了。8米多高的架子下面都是大小不一的乱石头，掉下去的后果可想而知了。下面的工人吓得目瞪口呆。可丈夫掉到第3层架子时， 神奇般的头朝上，手抓住了架杆，竟毫发无伤。下午四点多，我从地里回家，发现丈夫眼含泪，在给师父法相敬香。我问他咋回事啊？他说师父救了他的命。他给我讲了过程，我眼含热泪，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大家想一想，那样的高度，那么密的架杆，一个喝醉酒的人掉下来毫发无伤，那不叫神迹吗？2021年的一天下午，丈夫在邻村一家盖房子装饰门楼的时候，丈夫在架子上干活，不小心脚踏空，整个人从架子上摔下来了，当时躺在地上不会动了。工人把我拉到工地，我问丈夫哪里不舒服，丈夫说胳膊腰腿不会动了，但是他大脑清醒。我叫了救护车把他拉到市医院，经拍片检查是颈椎骨折，我立即将他转入城市大医院。在去大医院的一路上，我告诉丈夫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他。丈夫一直在念着，大医院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丈夫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在重症监护室门外，我问进出的医生丈夫的情况，医生说不乐观，可能导致高位截瘫。我告诉亲属在门外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整整一夜的念啊念啊，奇迹出现了。到天亮的时候，丈夫的胳膊腿会动了。我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再次感谢师父救命之恩。丈夫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第三天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他住了两周的医院，我们就回家休养。丈夫慢慢恢复了健康，现在也能干活了。全村人无不夸丈夫恢复得真好，这都是丈夫相信大法好，师父给的福报啊。发生在丈夫身上的奇迹还有很多，今天我讲给大家，一是希望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证实师父的伟大与慈悲，二是希望有缘的世人都能了解真相，早日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给自己和家人留下美好的未来。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们全家叩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圣经中约伯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点长，请您耐心听下去，也许您会从中有所领悟。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在西方，约伯的故事被大量诵读，多是因为这个问题。约伯记是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犹太教、基督教各宗派都接受这部书为正典。这部诗篇性的著作因其通往智慧之路的属性而受到世人重视。约伯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仇视的对象。约伯一生在受苦和坚忍方面的经历
为这个名字留下了很好的诠释。在约伯生活的时代，以色列人深受鬼魔崇拜的污染，但约伯却谨守着对上帝的纯真崇拜。据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那时候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据约伯记，约伯为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生活幸福，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道丰富，牛畜成群，仆婢盈门。约伯在灵性上也很富足，他乐善好施，人们对他都很敬重。然而这一切美好终于成为约伯受到挑战的缘由。一天，上帝耶和华在天上临朝时提到了他的忠仆约伯，在场的撒旦跳出来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侍奉上帝。撒旦称，上帝若剥夺约伯的美好生活，约伯必定会舍弃对上帝的忠诚。耶和华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容许撒旦把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都夺去，但不准伤害约伯的身体。于是对此毫不知情的约伯开始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他大量的财物被人掠走，他的十个儿女在一场风暴中全数罹难。经历这些猛烈的考验，约伯依然坚信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于是撒旦声称，只要他能够伤害约伯的身体，他就可以使约伯背弃上帝。上帝答应撒旦可以伤害约伯的身体，但不准他夺去约伯的性命。于是撒旦让约伯染上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约伯的肉和口都发出恶臭，以至于他的妻子和亲友们都厌恶他，远离了他。并且约伯的妻子看见他到了这个地步还忠诚于上帝，便催逼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为此约伯斥责了妻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撒旦利用约伯的三个朋友去所谓的安慰约伯，这三个朋友分别名叫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起初因为远远的已经从外形上认不出约伯了，便放声大哭。他们把尘土也撒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与约伯一同席地而坐，不发一言。经过七天七夜的这种无言安慰之后，约伯终于打破沉默，与这些所谓同情慰藉他的人展开了一场冗长的辩论。在辩论的第一回合中，约伯开口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并向上帝呐喊何以让他继续活下去。因此以利法指责约伯对上帝不够忠诚。以利法宣称，正直的人肯定不至于招致灭亡的下场。他还忆述了自己在夜间所见的异象，有声音告诉他，上帝不信任自己的仆人，特别是那些有如地上的尘土般卑微的世人。约伯受苦是因为上帝要管教他。约伯回答以利法，其实他的痛苦呻吟是任何生物在遭受极大苦难而感到沮丧时都会自然发出的，唯有死亡才能带来疏解。他斥责这些友伴合谋为难他。接着比勒达加入辩论，他暗示约伯的子女们可能得罪了上帝，而约伯本人也不一定就那么正直，否则上帝必然会垂顾于他。约伯表示，他坚信上帝并非不公平， 上帝也无需像人类理解的那样向人类负责，因为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只能恳求上帝恩待他。此外，尽力为善终究有什么益处呢？地上没有公义的审判，他们为什么自己要经历百般试炼，并恳求上帝记得他只不过是用泥土造成的？他知道上帝以往的仁慈，却表示即使自己是对的，继续自辩只会徒增上帝的恼怒而已，那他但愿死去好了。从约伯与以利法和比勒达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便约伯这样忠于上帝的人，当身心苦楚到一定程度时，会多么希望周围的人理解自己，多希望上帝像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能理解和希望的那样，完全站在自己的一边。这时，索法也加入了辩论，他说，我们不是小孩子，岂会相信你的虚谈？你虽然立言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上帝若发言，必定会揭穿你的罪过。索法问约伯，你能测透上帝吗？他劝约伯要把恶行除掉，那样才会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约伯知道自己以往的正直言行，也知道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打击，所以他听了这些话，便讥讽三位朋友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他认为他的朋友们若观看上帝所造的万物，必能学到一些教训。约伯说，这三个安慰者沉默不言才是更有智慧。他深信自己是正直的，并恳求上帝垂听他的恳求，想到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于是约伯祈求上帝把他藏于某处，在那里等上帝的愤怒过去。他争辩的理由是，人若死了，能再活过来吗？活不过来，所以还是先躲过上帝的发怒为好。在辩论的第二回合中，以利法嘲笑约伯见识浅薄，并再度贬义约伯对上帝的忠诚。以利法声称，无论凡人还是天上的圣者，都无法赢得上帝的信任。他还间接地指责约伯妄自高超，为人虚伪，对众人的帮助不过是行贿罢了。约伯认为他的朋友蒙昧无知，他排斥道，用虚空的言语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他说这几位朋友的安慰有如指黑夜为白昼。约伯仰望上帝，渴望上帝为他伸冤，因为他深信上帝对他的苦情肯定了如指掌。争辩越来越激烈，比勒达非常生气，他质问约伯，难道大地会因你的愤怒而荒凉吗？他警告说，约伯会自陷罗网而成为别人的见解，最终必断子绝孙，后继无人。约伯回应，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他深信必会有人为他辩屈。和比勒达一样，索法也觉得约伯在辩论时的一些言辞羞辱责备了他，而使他难堪。他也说约伯遭受苦难是罪有应得。索法表示恶人必遭上帝的惩罚。辩论到此，约伯已经从被同情和怜悯的人变成了一定有罪的恶人。对此，约伯予以了有力的反驳，如果恶人必不能逃过上帝的惩罚， 为什么有些恶人却得享高寿和富贵呢？为什么他们能养尊处优，灾难并没有临到他们身上？他指出一个事实，富人穷人同样会死亡，而有时恶人死时尽得平静安逸，义人反而心中痛苦直到死亡。故事至此，修炼人可以看到，约伯不是恶人，可是他在矛盾和无端指责面前，只顾强调自己的正确，拒绝反思，因此看不到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在辩论的第三回合，以利法再次猛烈抨击约伯，讥笑他，自称无可指责。他开始给约伯以往的善行冠以恶的名声。以利法说，约伯为人奸恶，没有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还恶待孤儿寡妇。约伯的私生活也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检点。这正好解释约伯为什么现在落得如此境地。了解约伯的人都应该知道，以利法所指出的恶行并非约伯的实际情况，但约伯这时候是否悟到自己并非无可指责呢？没有，因为以利法指出的具体问题完全不符合约伯的实际情况。于是约伯维护自己，以事实反驳以利法的无理指控，他自信地声称自己愿意把自己的案件在上帝面前陈明，因为上帝肯定知道他是公义的。比勒达则立刻反驳，坚称在上帝面前无人是洁净的。比勒达这个论断其实很有智慧，但约伯哪里听得进去？作为旁观者，我们应该还记得，此时的约伯正深陷撒旦所强加的浑身痛苦发臭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他听到的只是比勒达对他的诬陷，他不能冷静下来查看自己有哪些不够洁净之处。在这第三回合的辩论中，索法并没有参加，他无话可说。尽管如此，在最后的回辩中，约伯依然描述了上帝的智慧，可见上帝在他心目中的神圣。他说，上帝的智慧在人所能观察到的外太空、地球、云彩、海洋和风等事上显示出来，而这一切却仅仅是全能者所作所为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只是稍微反映出全能者的伟大而已。人知道地上各种宝藏的出处，但智慧从何出来呢？人曾在活物当中寻找智慧，也在沧海里寻觅，金银并不能买得智慧，唯有上帝眼目遍察天地之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支配雨水和暴风。约伯指出，敬畏上帝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他深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并宣布说，我至死也不舍弃自己的忠诚。饱受痛苦的约伯接着追忆自己一生的往事，他多么渴望恢复昔日所想的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他曾拯救困苦的人，对瞎子来说，他仿佛他们的眼睛一般，人人都仰望静候他的指教。但现在他尊荣尽丧，连年少的人都戏弄他，而连当初这些人的父亲甚至不配站在看守他羊群的狗中。现在他这么痛苦可怜，他们却吐唾沫在他脸上，肆意攻击他。约伯自称是个为上帝献身的人，并请求耶和华审判他。约伯病情指控他的人 在他的生平事迹中找出他的罪状来。约伯的这段辩词使在场的三位朋友完全都沉默无语了。这时以利户开口了。以利户是亚伯拉罕的远房亲戚，约伯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后裔。以利户一直在场倾听这场争辩，他觉得受膏的人会有更多知识，因此在此之前一直只是倾听，没有开口。然而使人真正明白事理的不是年龄，而是神性。当听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辩论到这里时，以利户向约伯发怒了。他看到约伯的自以为意超过了以上帝为意，同时他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更为恼怒，因他们愚昧无知，竟对上帝妄加断言。以利户的话情辞恳切，他首先承认上帝是造他的主，然后他指出约伯没有摆正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无需一一向约伯答辩，但约伯却妄图与上帝争辩。以利户促请有智慧的人听他的话。约伯曾说，人谨守忠诚是徒然的。以利户便指出他的错误，上帝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上帝行事大公无私，约伯却过度强调自己的公义。约伯因没有知识而不自觉地鲁莽发言，而上帝却是约伯表现出长久的忍耐。以利户论及上帝的伟大作为，并述说他控制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他提醒约伯要留心倾听和思考上帝的奇妙作为，要记住上帝的壮丽荣光和他那令人生畏的威严，都是人所无法测度的。耶和华关心一切敬畏他的人，但不会顾念那些自以为心中有智慧而不能保持谦卑的人。这时候约伯再度请求上帝回答他，神的真实形象人不配看见。于是耶和华以旋风形式降尊，威严地回答了约伯。上帝向约伯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使他体会到人是多么渺小。我创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一切均是在约伯出生前很久就已发生的事。耶和华又接二连三地提出多个问题，他提及地上的海洋、云彩的衣裳、清晨、死亡的门、光明及幽暗。你因为当时已经出生，因为你日子众多，就得以知道这些事吗？此外，诸如暴风雷雨、霜露冰雹、天上的众星、闪电、云霞，以致各种飞禽走兽，又如何呢？约伯谦卑地承认，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耶和华吩咐约伯要正式争论，约伯谦恭地承认了自己的观点错误，承认了自己曾说出无知的话语。他现在凭悟性的眼看见了上帝。于是在用于缓解病痛的尘土和炉灰中忏悔，取消之前的无知话语。这时耶和华责备以利法及其他两个朋友以虚妄之言论及他，说他们必须献上祭物，并由约伯带他们祷告。然后 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加倍祝福他。于是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的朋友都带着礼物回来与他修好。上帝把加倍的牛羊、骆驼和母驴赐给他，并让约伯再获十个儿女。此后约伯还多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最后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当约伯将要死亡时，上帝连续他，差派使者说，赎救他免下名坑，我已为他的性命得了赎价，让他的肉比孩童的肉更嫩，让他回到他青春之日。从约伯的故事可以看到，上帝慈悲于人，但不拘幼于人的感情和观念中去慈悲于人。人敬畏神，不等于这个人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能做到神所颔首的完美。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会造业，而业力只有通过受苦才能消减。并且还有人类意想不到的原因，比如约伯故事中的撒旦挑战，神的容许让好人遭受痛苦。人只要能坚守对神的敬畏和忠诚，无论过程如何，最终必然得到与自己的品德相配的赐福。有人说自己是无神论，那你相信福报吗？相信许愿吗？相信老天爷的存在吗？其实不相信也无妨，只是不信而造成的后果还得自己承担。宇宙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为有人不信而消亡。有人说，我只在意眼下的舒适与幸福，临死就太晚了。其实当人真正了解到人死灯灭是谬误时，就不会因为梦中所见而丢弃醒后的现实。黄粱一梦的故事广为人知，因为它讲出了人生的一个真相。约伯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您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